我困惑的问题就是，您经常说哈，这个菩萨是不动人因果的，菩萨教我们就通过改运来改我们的命运。那我们就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比如说很多行业哈，医生啊、警察、这些人还有律师，会经常动因果。那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去怎么做到？什么叫动因果？什么叫不动因果？什么在帮别人的情况下不动因果？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？
好，那么是这样的啊，你不要着急啊，台长跟你解释。但是呢，现在因为时间呢是本来是梁霄先做的那个移民生活经验台，我只能把请梁霄先再给我们五分钟，然后待会儿梁霄先让他做足半个小时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因为我也很有兴趣，一定要跟你讲的啊。那么现在我告诉你，什么叫动因果，什么叫不动因果。对不对？首先你要把因果两个字先搞懂，那么这个因是什么地方来的你要搞懂，对不对？你比方说有些因和果它是前世的种的因，那么这辈子的来果的时候呢，你以为是种因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比方说前世你的孩子你是欠他的，那么这辈子他到了你的做你的孩子了，他是来讨债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么他你如果不懂得上一辈子你欠他的话，你一看这孩子，哎呀，怎么这样的孩子，然后你就打他了骂他了弄，那么你呢等于呢在尝受这个果的时候呢，你又造了新的因，对不对？
嗯，
是不是？好，那么有些呢就是说跟你这辈子上辈子没有关系的，那么你这辈子去害人家了，你中了这个因了，那么你下辈子要还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比方说做律师也好，做什么警察做什么东西，他会不会动因果呢？那当然会的。那么这个因果动的时候呢，你看看你到底是动的多大，明白了吗？如果按照现实的，比方说现实的正常的缘分来走，所以佛菩萨叫我们有时候叫我们随缘，也就是说不要过分，什么事情不要过分的话，那你随着缘，你的因果就动得不大，明白了吗？
台长是不是说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救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动别人的因果的，是这意思吗？
对对对对。
但是我们不要惧怕这个动因果，对不对？
不要惧怕，因为什么呢？实际上这个因有因必有果，你就算不去救人，你就算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，实际上你每一天都在种每一天的因。
对，
你逃不过这个因果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因果这两个字并不是贬义词，它是一种自然的轮回，它是一种自然的发展，也就是说你今天哪怕吃的太多了，种下这个因了，你明天胃不好了，那就是果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你今天去救人家的时候，你人家救不了的话，实际上你动了他这个因了，也是一样。那么主要是看第一，看你的出发点发心，第二呢，你就算动了一点点因，因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那么实际上这个果报就是善的，明白了吗？如果比方说夫妻两个在吵架，那么你如果去动因的话，你说哎呀，他说你老公整天打你，你跟他离婚吧，那你这个表面上从人间来讲，你是让他不要再被他老公打了，对不对？你是好事情，但是实际上你动了他因果，他前世他打他老公打多厉害。
对对对，
那你懂他因果了，对不对？
明白了。
如果你就这么劝他，你说你跟他老公念经啊，念姐姐咒，把这个冤结化掉，你这么一讲的话呢，实际上你也动了因果，让他们两个不打了，不是在化解吗？但是这个是动的善因，
明白了。
那你结的就是善果，那因果怕什么？天天都有因果，
只要造业就会有因果。
对对对，你讲话都会有因果的。
对呀、
啊、
对呀、
啊、
对、
啊、对不对呀、啊、你连打个喷嚏都有因果，你今天说喷嚏打出去你有细菌传给人家，那么人家接受了这个果了，也伤风感冒了，你不是中了这个恶因了吗？对啊，你就不要怕因果的，不要怕的。
好，对对对，那我就明白，因为很多师兄比较畏惧这个，所以在救人的时候有点束手束脚。
不要紧张，在你救的时候可能会碰点因果，但是当你救好了之后，你的果报非常大，是善果。 明白了吗？
是是。
就等于医生在帮人看病的时候，他会冒些风险的。他给人家看病的时候，他因为他要人家伤风感冒啊，人家不舒服啊，你在动的时候，比方说给人家动手术，你可能会把人家这个地方切破或弄坏。当然你是冒风险的。等到你把他手术成功了，你说你把人家身体看好了，你这个果大不大？
是。
你不救了人了吗？
对，
难道就是因为你怕动手术动了不成功而不去帮人家吗？
对，
道理台长喜欢跟你们讲人间道理的。
明白了，谢谢台长。
明白了吗？
因为咱们不是经常说缘分嘛，再一个就是随缘嘛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在这个缘分上面就有很多事情，就是有时候自己肯定是想了，就是不是全部的事情都能想通嘛，如果都通了就成佛了啊。所以就是说我在想，同修一个法门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跟自己有缘分的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，跟自己有缘分的人也不一定都跟自己修一个法门。
错
啊，
完全错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同修一个法门就是有缘分。为什么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不要说同修了，同样生在一个国家的人，这个国家的人都是有缘分，所以你才全部生在这个国家呢，听得懂吗？
哦。
没有缘分怎么会生在同一个国家？没有缘分怎么会生在同一个？不要说法门了，什么事情都是缘分。按照佛法界讲，擦肩而过500年呢。
嗯。
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怎么没缘分？只不过有些缘分是不成熟，有些缘分是还没有到位，还有些缘分呢是恶缘，还有些缘分是善缘，听得懂了吗？
就是说这个缘不一定是好的缘分。
那当然了，恶缘善缘都有了吗？
是，因为我碰到一些人嘛，
我
实际上就是说我跟他们我觉得挺有缘分的，彼此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缘分。
很简单，结婚也是这样，开始有缘分，到后来离婚了不就没缘分了吗？
是。
你能说他没缘分吗？
那您说一个人的一生会不会跟很多就是说不止一种法门有缘分呢？
一个人跟一般的一个人跟什么法门都可以有缘分，但是这个缘分要看的
啊，
明白吗？有智慧找到的法门跟没有智慧找到的法门，这个缘又不一样。
那您就说就相当于找朋友一样，找对象，就说可能会碰到很多合适的，但是呢在
这合适的
找一个什么样的更那个的。
哎，你比方说你在找对象的时候，你找到很多的对象都是有缘分的，你去看了没有缘分你都看都不会看。只不过
人有几个。
对，只不过这个缘分不是你的真正的缘
啊，
明白了吗？
啊，
而你真正的缘应该是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时候是不一样的，明白吗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过去老用电脑，对不对啊？老用算盘，那么你现在跟过去跟算盘有缘分，那么现在有电脑了，那你是不是跟电脑有缘分了？
对呀。
那你绝对跟这跟电脑有缘分，还是继续跟你的算盘有缘分呢？
是，台长，我在想啊，这个缘分真的是很奇妙。有时候啊，比如说我自己的话，我是从小就不喜欢跟别人睡一张床。我就喜欢自己睡，
不
管就说家里也不是说特别好的情况啊，但是我就喜欢一个人睡一张床，尤其是被子，我更加不愿意跟别人睡的。但是呢，也许因为某种机缘，跟一个并不太熟悉的人，还可以在一张床上过一夜，当然是同性了啊。但是呢，然后这种缘分很快就变成了逆缘，所以我在讲，这种缘分之间，就是说有这种缘分的人，是不是前世应该也是有比较深的这个姻缘的？
那当然了，没缘分你
不可能在一张床上。
开玩笑了，不然怎么跑到床上来睡觉？开玩笑了，这个脑子有问题啊！没有缘分的人，人家跑到你床上来睡，你不把人家打出去啊？你把人家叫进床了。
这种缘分很快就变成了逆缘。
那对呀，那就是这个很简单了，因为一个人跟一个人的缘分不是善缘就是恶缘呀。对不对呀？无缘不来，无缘不渡啊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孽缘嘛就孽缘，孽缘也是缘呐，善缘也是缘呐，对不对呀？
是啊。
哎，是啊，还五啊嘞。
哎，我就想着啊，这个缘分真的很奇妙啊。比如说像我接触台长这个法门啊，我是通过我一个认识20多年的朋友，我大学一毕业就认识了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呢，跟我真是从中国又跑到澳洲，就是这20多年啊。我的生活当中重大的事情全部都是他牵线的，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啊。 而且我就感觉到我跟他之间是善缘。
嗯。
啊。
嗯。
啊，就非常的奇怪，而且我有时候在想，这个学佛之后啊，就说别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忘记，但有两个字一定要记住，就是因果。
嗯，
我就感觉到，对这个因果的不断理解啊，一个方面呢，可以帮助我面对这个逆缘恶缘，同时呢，也可以帮助我持戒，就是避免种下不好的因。
嗯。
啊，我觉得这两个字真的是做事情，首先要想想。
你想一想嘛，就知道了。
啊、
很多事情你一想嘛，就想明白了。
啊，对。
啊，你想想看，这很多事情想不通的时候，一想啊、哦，这是因果，那么就不是解决了吗？这个实际上是菩萨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解决方法的药啊！一个人就像爸爸妈妈看着孩子正在不停的吵架，没办法，看着孩子不停的闯祸，爸爸妈妈最后讲一句话说：“哎呀，我欠他的。”一句话不就解决了吗？
是。
这不是恶缘吗？恶缘来了就恶缘了，有什么办法了？钱谁叫你钱是欠人家的？
是。
啊，这一个人永远要懂得一个道理啊。我们今天所处的一切它都是有因果造成的，所以你今天受气也好，你觉得想不通也好，也是因果所为啊。
嗯。
想不通的话你就要想通。
嗯。
啊，不明白的就要明白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个世界上
是
眼睛一晃几十年，两腿一蹬什么都不见了。
是
啊，你有什么想不通啊？想不通你最后自己生病啊。
是，
对不对啊？台长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事情让我烦恼了，几十件事情烦恼，但是也有几十件事情让我开心。
嗯、
那我总不见得总把那些烦恼放在心里啊。
嗯、
我把烦恼全部要抛开，我把好的东西全部放在心里，那么就跟电脑一样呢。我把不好的病毒全部去掉，那这电脑才能正常运作呀。
嗯。
你现在老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放在心里，想啊想啊想不通，那你说说看，这个电脑会不会中病毒啊？
嗯。
那到了最后，这电脑不要死机的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哎，你不是很聪明的吗？
这也不行，我智慧很大。
哦，是啊，哦，那我建议你成立一个心经组。啊，专门就是那些智慧还不够开的人，你可以做组长。
哎，谢谢台长。
嗯，师傅您也开示过说，把一件小事做得炉火纯青，一件小事做得干干净净，小事也要好好的做。事业的绝招是提醒自己，我要上进，我要仔细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快乐，我要健康，我要善良，那你一定会拥有一个灿烂的人生。请师傅给我们开示几句，就是我们在工作上啊，事业上要注意些什么。
很简单了，你很难过，在单位里上班很难过的时候，你想到我做一年我以后要离开的，你就不会觉得很难过了。对不对啊？你在人间觉得很痛苦的事情，把别人把你什么东西拿去了，你就觉得我以后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的，我先给你吧。
嗯。
对不对啊？你不去争了吧？你觉得人家在欺负你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是我欠他的，你是不是好过一点啦？
嗯，
对不对啊？
因果和缘分
啊，你懂因果懂缘分的话，你不会难过的呀。有什么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今天让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那他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变成很无用，也可能啊。今天让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，可能明天过几天你会成为一个非常颓废的人，非常成为一个就像海明威一样的，让你成为一个世界的文学巨坛，对不对啊？巨人。那过两天你就变成一个这个我们说啊，这个望死成的冤鬼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今天让邓丽君让你唱歌唱的全世界都喜欢听，你看你现在不是人命都没了，你们还活着，你们照样听他的歌，但是他自己唱的人都没了，这还不懂啊？一切都是缘分，一切都是因果呀。所以我们懂得因果，我们不去进入这个缘分嘛，我们就控制好因果了呀。这句话又很好，赶快记下来。
谢谢师傅，会整理出来。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请问师傅，这个世界没有道理可讲，只有缘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所为，请师傅开示一下这句话。
都是缘分，有什么道理好讲的？你看得到你前世欠他不啦？他为什么投胎投在你家做孩子啊？不是你欠他的，他为什么不投到人家家里啊？
这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，无缘无故的恨不啦？没有的，全是缘分，只是你看不到，对不对啊？讲老实话，你不问银行借钱，银行怎么来回归问你要债啊？
对，
好了，你懂得这个道理不就好了？人家为什么盯上你啊？因为你跟他前世有缘分。为什么你喜欢他？因为上辈子你跟他有缘分，他怎么不去喜欢他的？很多人长得这么难看，为什么还有人喜欢了？上辈子的缘分不知道啊？明白了吗？
嗯。
啊。
明白，明白。嗯。
你看看看，你稍微偏胖，啊。
嗯。
你老公也偏胖一点。
嗯。
对不对啊？
嗯。
他为什么喜欢你啊？
嗯。
你长得也不算好看啊，我看你单眼皮。为什么？这是缘分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你们两个人过去一起在东北出家。
哦。
啊，哦哦哦，师兄弟，你是男的，所以你老公对你这么好，一直照顾你。
啊。
你过去照顾他，所以他这辈子一直在照顾你。你看看你老公，别提多听你话了。
哦。
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方丈。
对，师傅还有问题，就是说你刚才说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比如说人都是说无缘不来嘛，一切事都是有缘的，就是有因果的。那你那个问题，有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种那个双因啊，就是那个双因是怎么回事？
你那个什么字啊，你讲得清楚啊，什么就是你这个字我没听懂。
就是种下那个双因，本来有一个因果吧，后来你又好像是又
哦，这是台长最近在博客上讲到叫双因啊。
对呀。
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听得懂吗？比方说，这辈子应该你还债了，对不对？
啊。
比方说，你上辈子欠人家的，你比方说你上辈子骂了这个人，这辈子被人家骂了，你非但没有去受他的骂，你而且你再骂还他，你就是中双因了。
哦。
听得懂吗？
哦。
啊，就比方说，你这个孩子不是我们说很多孩子都讨债鬼吗？
对
不对？那孩子本来要债来了，你非但你没有对孩子好，你没有还孩子的债，你还要骂他打他，你还要怎么样？那就种双因了。这个双因种下来之后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这孩子就离你而去了，就不理你了。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
这不就双因吗？就是这重因，就是重因，这个重就是从，就一下子从就是像双因一样的。
嗯，好。
明白了吗？
知道了。嗯。
所以有时候我们师父跟你们经常讲了一句话，叫什么？叫吃亏就是便宜嘛。做人就要懂得吃亏嘛。一个不懂得吃亏的人，永远占不到便宜的嘛。另外一个问题，当一个人能够自己在受苦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在消业障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
啊，他就是在消自己的业障啊，好吗？嗯，
对，
好了。
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一册第十二篇谈到，小乘佛法对空的理解是我空和果空，大乘佛法讲因空。那么既然因果都空了，为什么还说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呢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因果不空，因果不空，这还不懂啊？因果不空讲的是小乘佛法，讲的是有因有果，因为有因有果，要把自己变成我空，因为我自己都空了，因果就没有了，没有因果了，你到大乘佛法，当然因空果空了啦。那么因果空，因果都空的话，那是大乘佛法呀。所以因果不空，实际上就是有这个，就像人一样，人现在有不啦？有的呀，还活着呀，对不对啊？那死了呢，不就没了吗？
嗯，
那么从整体来讲，人是没有的呀，因为人没有生死呀，因为生了就是死，死了就是生呀。但是从人间来讲，人生的吧，生的呀，是在活着的呀。
嗯。
但是你说活着的人，很多人心已经死了，算不算死了？算死了呀。没有灵魂的人，植物人算不算活人啊？他当然要死人一样啊，啊，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。
从道理上来讲。实际上这个因果空是必然的，但是呢因果有那是暂时的，是这个道理。
哦，明白了。
他经常会说到就是缘分还不到，缘分还不到，缘分不成熟之类的话。
嗯。
请问师父，缘分成熟的条件是什么？是在那个业力的作用之下吗？
对啊，缘分的成熟主要呢是你的心业不造， 对不对啊？如果你比方说你这个人能够跟那个人感情特别好的，但是为什么跟他感情好不起来呢？因为呢，你们两个人过去生中有这么一段缘分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呢？因为你现在在造新业，听得懂吗？那么你新业不造的话，那你旧业就慢慢开始了。这旧业里边并不代表完全是不好的业，也有善的业，对不对啊？旧业有善的旧业，有新的那种啊，这个恶业都有。所以只有当你这个缘分已经把那个业已经结束了，那么这个新的业才会到。
嗯嗯，明白师傅。
啊，你听得懂吗？
嗯，听懂。那就说随缘随业，其实就是在业力牵引之下，这个命中注定的这个因果。但如果这个果不够好的话，其实就说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果上不断努力，就相当于又重新种下了一个好的因，这样就慢慢的越来越好的循环。
对了，对了，有的人问过师傅，曾经说过，就比方说，那么你如果说就算那个不是就业的话，那么新业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果呢，在果受果报呢，实际上在受果报的同时又在造新的业了。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啊，明白师傅。哦，那就是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。但是其实这个因果它也是在不停的转换的。
对啊，因为你如果你果报过头了，那你的因又重新造下去了。
嗯，
明白了。
这个我们先学佛了，知道人就是说要懂这个因果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和师傅有缘，和观世音菩萨有缘，听闻佛法。这是不是命中当中，就是说这个人都讲这个定数和劫数，就是、说与劫难了，他这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？就是说，这个都和这个前世今世，有因果关系吗？定数和劫数，
劫数也是因果关系，定数也是因果关系，因为你上辈子做了很多坏事，你才会有这个定。因为你这辈子做了很多坏事，你才会有这个劫，听不懂啊？
嗯，听懂了。还有吗，师傅？
有什么？我两句话都解答清楚，你还搞不清楚，说明你还听不清楚啊。
就是那个啊，多念经吧，还是多修心吧？
没有智慧，
都是自己修的不好。对对对，嗯，
这
是说的对。因为这段时间我看了师父那个法会的视频嘛，这个弟子也业障深重。因为当时我做梦的时候是，就是梦中也说6月20号要参加师父这个香港法会，就是业障深重，也没有去参加，然后也对不起师父，就是也感恩所有的那个同修吧，助缘法会。我看了视频以后，就是我有这样一位师父呀，还有这些。哎，这个觉得真的
少讲，嘴巴里少讲，多做善事。要有这么个师父，就要对得起师父，就要好好的度人念经。有什么办法？
对，
你知道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劫数很多，听不懂啊？
对，
不像是不是人劫了，还有天劫啊！啊，人劫、天劫还地劫呢，听不懂啊？
是，那个就是说自己修的也不够的，好好修。师父说的都对，就是有时候现在觉得知足常乐吧，有师父有听完了佛法就应该知足，就是有时候自己还是欲望太多了，
太多了，太过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
是
你等到哪一天出大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
是，
你就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少大事情在发生啊，有多少每天有多少人因为突发事件而死亡啊？你知道每一天有多少人因为车祸死亡？你知道吗？你算一算好了，一年100万，你算一算一天有多少人？好了。
对，你师傅你自己多保重身体。
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学佛不是因果关系嘛？那轮回因果关系，因果果。但是我想知道第一个因是什么呢？
第一个因就是你造出来的这个因，这叫根因，叫原始因，听不懂啊？我问你，原始因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开始一直蛮好，不讲话了，对不对啊？没吵架。你第一次讲的话刺伤他了， 这是你造的因，这是你造出来的。接下来他会再弄两句话给你，然后你再弄两句话给他，你们就一直开始因因果果纠缠不清了。那你问第一个因怎么来的，我就告诉你，第一个因也是人造出来的。好了，
那就是每个人的第一个因都是不同的啦。
对了，都是自己造出来的。
明白了。
在这个我们比如说超脱六道的时候，超脱六道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般来讲的话就是那个有这个三世的话，人是有，比如说我今世受报是因为我前三世做错了事情，那我如果在超脱六道的时候的话，我在前三世之前的那几世所做的坏事会不会影响？
没了，基本上没了，都受报报掉了呀。嗯。
哦，主要还是这个前面这三
世
之前的哈。
虽然会有些影响，但是这个影响随着时间的过去，而且你要知道，他每一世受报的时候，基本上把你身上的报全部收掉了。明白了吗？
哦，
那比方说，举个简单例子、
哦嗯，
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本来啊，你这一世，比方说要受报了，好，根据你做的坏事，他评判一下啊，坏事多少，好事多少，他评判你投人，那么你这一世不就投人了吗？投人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把你前、就是这一世的好啊坏啊全部放在里面了，他才能做出你投人的决定。
嗯，
那是不是已经用掉了啦？听不懂啊？
我们现在知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，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表面上不公平的世界在本质上是很公平的。但师父以前节目偶尔也会提到某人头畜生道坐马有点冤枉，或者其他例子有点冤枉，请问师父，这个冤枉和因果报应公平有什么区别吗？
实际上冤枉也好啊，这个啊，是公平不公平，实际上这个看你自己本身人的概念了。那我问你，妈妈为孩子付出这么多，最后孩子不孝顺，妈妈公平吗？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你妈妈不要冤枉，那上辈子这些孩子都是讨债的，所以他不来讨债，谁来讨债啊？所以妈妈有什么好冤枉的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有些事情我这个道理一讲你就明白了，就是说有的是缘分啊，缘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好，感恩师父开。
比如说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很多，然后另一个人他都是修心学佛的，他跟菩萨发愿说我不用让他还了，那这个因果会发生变化吗？
啊，这个因果会发生变化的。
哦，
不要让他还，那么不要让他还，他的这个人的境界提升了，他就消掉跟这个人下一次的冤结了。但是呢、
哦、
这个还的人如果他不去把这些该还的东西还掉，那么他还是有背的这个业。那么
所以说，哦，对不起师傅，请接着
说。所以说我们放放生了就好了呀。
哦，放放生，
就比方说拿他的，比方说我欠他的，他不要还，不要还，我就是说我买点鱼，我说为还他的债，
嗯，
不就还掉了。
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就是欠债的这个人还，就是师傅之前给他开几千张小房子，他这个还要继续，是不是一定要把那个开出来小房子念完啊？
是啊。嗯、
哦。然后如果就是师父之前开示说放一万条鱼的功德可以抵消800张小房子的业障，那么这种冤结爆发以后，那放生也是会有相同的作用吗？师父，
应该也会同样有说有效。